大家好，上周和上上周我们都聊了相对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聊国内的疫情和海外的疫情。今天呢，我们就聊稍微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我相信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也好啊，微博也好，都被名叫后浪的一个演讲或者是朗诵刷屏了。我刚看到这个的时候呢，点进去看，然后我觉得何冰老师的演讲还是挺，就是激励和振奋人心的。确实，当时深夜的时候刷到这个视频，觉得啊，原来我们是这么可以，就是大有作为的一批人。但是后来想了想，又看到这个题目，就在想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后浪"这个词？就是不管是后浪也好，中浪也好，还是前浪也好，大家最后的宿命都是被拍死在沙滩上。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吉利的题目。到了五四青年节白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在讨论后浪这个演讲，到底是激励人心呢，还是说又有一批新的韭菜可以收割了？不同的人对这个演讲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大家对后浪的看法，包括可以延伸到我们也可以讲讲前浪啊，或者是讲一讲家庭方面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严哥说的，在朋友圈发和微博发表言论的，其实就有我，像我这种阴阳怪气大师。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后浪这个视频的话，如果它仅仅只是一个B 站的一个宣传视频，当然它拍成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 B 站本身的话，它就是以年轻人为主，然后它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创造力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网站中，向这个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但是如果，当这样一个视频呢，脱离了 B 站本身，然后有很多的央媒来共同推动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就有一点不太对了。其实我最开始呢是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这个，后来呢我就去微博上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慌，因为我现在非常害怕这种宏大叙事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特别是何冰老师作为国家一级演员，他用那种特别铿锵有力的语气，跟在向屏幕这端的我说："你非常棒，你很有未来"的时候，然后我再对比一下我现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处境，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好像不是我哎。这个呢，也同时就是很多人所反映的到的，就是好像在他的这样一个视频里面，好像只有精英才配得上称作于后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只有你很优秀，你才配被人看见。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你就不配看见了。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普通的人民啊，那你这样把一群很优秀的人单拎出来，会不会不太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对吧？
其实就是你说的，刚刚就是说精英，但你仔细看的话，它所传递出来的那些画面，就是去什
对。
么南极啊，去滑翔啊，去这个冰岛啊，去东京啊，我们国内有多少人是一生没出过国？它都不是跟精英不精英、跟个人能力有没有关系的事情，它是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本出去的事情，就我有什么样子的资源让我去接触这些很奢侈的兴趣，我有多少人现在在做的事情自己不感兴趣，然后每天看着这个 B 站上面大家拍的这个一批一批的后浪，我们已经是属于被拍死的那一种了，都没有激起什么火花。
我觉得我们不是被拍死的，而是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默默的就这样淹没下去了的感觉。
你们说的有
在
道
大
理，
海上漂泊。
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B 站这个视频让我觉得很不适的是，我那一天晚上确实是看到有很多人转，但当时我以为这些人是 B 站本身的粉丝，但是后面朋友圈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就是所有人陷入了某一种狂欢，就好像自己就是这个视频中的那一部分小小的后浪，然后一下子让我觉得我跟他们好格格不入呀。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喜欢我那些朋友，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很棒的人，但是这个视频放出来之后，它起到了很好的迷惑效果。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在一瞬间相信，哦，原来我自己这么棒呀。 然后我有那么多精彩的人生，对对对，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哦，原来我这么差呀，就我的人生好像很灰暗的样子呢，对比之下。
我就是看视频，就是刚开始你看第一遍的时候，你就会，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天哪，我好棒，我真是他口中说的这样的人。但是后来就觉得再想一想说，他可能说的真的不是我吧。
对，
第一
反应，我感觉他好像是把这个东西提到一个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高度吧，就是说你们是年轻人，你们有希望，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只要稍微的一看到自己确实所处的一个环境，就会明白说他所说的这件事情好像和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很宏大的这样一个赞扬，其实会让我有一些很不好的想法。因为在前一次这样宏大的赞扬就是对医务工作者，就像当时在疫情的时候就有人说，那这次疫情之后医务人员的待遇，然后这个医患关系会好吗？我就觉得说不会好。因为当一个公众或者说当很多的这个舆论在赞扬你的时候，其实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就像有的人说的，当他开始赞扬你的时候，没准他就是想要占你便宜的时候。所以说这个也是当时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很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拔得太高了。当他拔得过高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要怎么说呢？去伤害的时候吧。
倒不一定是他是存心要来伤害你，他只是捧高了之后肯定有什么代价嘛，他不会无缘无故来捧你。而且我觉得这个视频还有一些措辞上面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叫这些文明的积累全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所展开的，就是那你们这些前浪不也在这个时代里吗？现在这个互联网什么的又不是只为年轻人打造的，你们也可以接触到呀。那就是你们自己心态上面的这个不思进取，难道还可以用这样子一个理由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你们不去学习，你们不去改变吗？就让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它反映了前浪和后浪的一个矛盾的话，很大一部分让我就想到我的父母，他会跟我说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可以去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躲回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舒适区，也不去接触新的观念，所以就他就守着自己原有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也好，道德价值也好，就是也不想跟着这个时代发生变化。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当然就是他所说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学习，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向的鼓励，因为确实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机会去学习比如说像 B 站，很多人就是通过 B 站来学习到了一些可能在以前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技术，比如说就像那个 3D 打印，国外的很多技术人员他们会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需要很久的学习，但是其实在中国，我记得之前说的是广东还是哪个地方你在一些很破旧的看起来很破旧的地方，然后你把你的 3D 打印你需要打印的东西发过去之后，其实那里的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上过初中或者上过高中，但是他们通过在 B 站上面学习一些视频，然后学会了如何去操作这个东西，然后从而能打印出一些就是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技术。但所以说我认为他鼓励大家去学习这件事是没有错的，但是也像朱怡说的那样，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很拒绝去学习，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就拿最普通的就是说手机这个东西来说吧，就有时候就是手机上现在新的手机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对吧，那么我就会教我爸妈就是说哎，这些新的东西怎么用，比如说像支付宝如果你要收款的话你要怎么去用它对吧，当然我妈呢就是比较积极的愿意去学就说哎，这个收款要怎么弄，然后收了款之后我在哪去看它，但是我爸他就非常抗拒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太不安全了非常不安全，那我们就不要去碰它。当然因为我们家就是开店的嘛我看去年一年都是有用支付宝和微信在收款，然后收了这一年之后，然后我爸突然又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呀，当初幸好用了它。所以说很多老年人他们 很害怕去改变，很害怕去学习，而且他们害怕去学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改变，他们害怕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然后这些新的东西他们学习了之后就会抛掉他们以前所一直认为的那些对的东西。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接受新鲜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维持住自己的一种权威，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新鲜的东西比他们所承认的老的东西好的话，那可能他们以前所知道的、所了解的、所学习的一切可能就不重要了。我觉得可能他们不愿意去学习有这一个层次的意思。
嗯，是这样子。我父母也给我这种感觉吧，其实他们都属于不断学习的那一批中老年人，但他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是很现在都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然后子女也都安定下来了，就有了那种中年的幸福肥这样子。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现在只关心两件事情，子女结婚，子女生孩子，别的他们也不想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甚至会来嘲笑我的父母，就说，哎呀，你现在还在让你的孩子出去读书啊，你现在就是多苦啊，多辛苦呀。就是这种对话让我的父母又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所以他们也倾向于就是停留在旧的那一套思维方式里面。我觉得这个前浪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父母之间用那种，你说。
哦，没有，我就觉得因为我基本上是没有感受到过这些，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的学习热情比我还要强烈。对，
那是好事儿。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是没有感受到过他们就是会停滞下来，或者说会跟时代脱节。我觉得我的父母是那种也拥抱着这个世界产生的各种比如说科技啊、文明啊之类，他们也会去努力的拥抱这些东西，然后也不会就说跟其他前浪们产生任何化学碰撞。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因为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你就应该认真读书嘛，你怎么好谈恋爱，就比如说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我爸的同事就跟他大概年纪差不多的时候就跟我爸说，你女儿现在才上大一大二，你怎么就能允许她谈恋爱之类的。就其实这种话在我们眼里看来就是说都是自己家的事情嘛，你为什么要跟我爸讲这个。然后我爸就会告诉他说什么就说我妈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要结婚了要怎么样，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就是说这些话而产生任何对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怎么样。哎，我这段到底在讲什么。
哎，我很明白你这个意思。哎，其实
对，就是他
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好像潜意识里面也知道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然后他们可能也希望去改掉自己以前那些所谓的陈旧的观念，但是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并不是周围全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社交圈是在一些就是跟他们年龄相同的这样一些人，然后他们这些年龄相同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还保有着那种陈旧的观念，然后这样就对他们怎么说，对他们的进步产生了一个反推，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同辈压力 peer pressure 对吧，就是
对，
就是这种一般来说的话 peer pressure 应该是让大家共同进步嘛，但是在这个观念这个方面可能 peer pressure 就会让他们停止住，让他们不要进步，因为别的他们社交圈里面别的人可能会嘲笑他们。
嗯，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让父母辈多和年轻人待在一起还是蛮有好处的。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我爸他会带一些研究生啊之类的，所以他的整个思想还是很就是靠近年轻人的，因为他身边既有跟他同龄的人，可能也有比他稍微年长的人，但他也会接触比如说三十出头的人，二十五六岁的人，这样就是有不同年龄段的人跟他待在一起，他的想法是不会就是被同龄人所左右的。
今天这一期就
是
白羊在吹他爸爸。
对，就是这样，我要爆吹我爸。
不过其实这种条件不是那么就是好被获得的。
是的，是的。
毕竟这也是就是父母一辈有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嘛。我们上回后浪这个，
我在吹你。
啊！
这段一定要给杨哥留下。
对，
okay.
让我再清晰的说一遍，爸爸，你听到了吗？我在吹你。
其实说回这个视频的话，就是后浪这个视频，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在于，就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好像没有在说我们这些人，就我们没有被代表，我们不在那一波他们所歌颂的后浪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很不接地气，就 B 站的受众他明明有很多人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就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然后在上面去看点什么张三犯罪史啊，罗老师普法讲座啦之类的，就是大家就在上面学习，然后或者看一些拍的很有意思的视频，游戏解说啊之类的，消遣一下自己的时光，都是普通人。然后通过 B 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真的学到了一门手艺，真的学会了一门语言。其实完全 B 站是可以通过挖掘这部分的故事来就是歌颂说青年人，这一批青年人没有倒掉啊，没有垮掉，没有不思上进，他们依然在这样子一个互联网平台上面通过发挥自己的兴趣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然后甚至提升了自己的整体能力之类的，就是他完全可以阐述这样一个故事，但他偏偏用了现在这样子一个让我们一看就是资本已经把我拦在外面了的叙述模式。就是我觉得是他这个整个选题的一个失误，所以导致了很多人的反感。
其实我反而没有觉得他不接地气，我觉得他很接地气。就是虽然就是 B 站上面很多都是普通人，当然也会有很多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就是像自豪感这样一种东西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就是当你别人可能跟你说一个就是说讲这些精英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他用一种很激励很鼓舞你的语气告诉你说你们现在有很多选择，你们终将会超越我们，这个时候你其实你自己的那种自豪感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如果说你只是快速的接受了这个，然后你不去互联网上看一些别人的评论，或者说你只是快速的过了一遍这个视频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你会觉得哇，我们真的就是这么棒，哎，你看他们都给了我们鼓励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视频其实是很接地气的，真的，因为他很容易调动起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注意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就是接受了很多就是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说你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想到它两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一个很普通的人，很普通的年轻人，哪怕他现在生活可能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当他一看到这样一个视频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会被调动起一些自豪感，被调动起一种荣誉感来的。就是荣誉感这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就是感同身受了。
但是我头一晚上看到这个视频，我确实就是就看过这个，很快的看过去，我确实内心燃起了一种荣誉感。然后第二天你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还愣了一下，我就说突然为什么要扯到就是说割不割韭菜，或者说什么这种宏大叙事，因为我当时心里完全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如果不是去网上看一些评论的话，我这个视频可能看过就看过了，骄傲一晚上就骄傲一晚上过去了，
还觉得他很棒，对吧？
对，我是这种心态。然后我就想说第二天开早会肯定要讲 B 站的运营。我完全是这种状态，就是不会说我是不会转发，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到值得转发的地步。但是确实当时看的时候会有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也不会想到特别多的东西，除非第二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是我的一个状态。
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反应是，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宣传片吗？值得你大声干戈吗？就是很简单的思维，但也挺好的。就是，但他这种其实就是他不会 包括你也是，就是你没有真正意义上被他打动，你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上面突然被他，哦，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这种激情感染了我。
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让你很感动吗？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这个一个三分钟的视频为什么会感动我，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就是
也不一定啊，他是晚上发的嘛。
对啊，
就是人最脆弱的时候是吗？
对。
因为只要晚上发任何东西，然后就是配一点宏大的音乐，
对对，
然后再配上激昂的词汇，对，看什么你都会很感动啊。
没错，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运营也学习一下，
对对对 ，B 站的人应该挖一点过来，然后你们好好的探究一下到底要怎么走，
那我们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们觉得学习新东西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所谓权威感，还有一些他们就真的是就是有一点放弃学习了，因为就是我遇到有一些长辈嘛，就帮他们弄手机啊弄电脑什么的，有时候我就会想，就是我告诉他们说，哎，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弄，这样以后他自己就知道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处理，这样我也不用再帮他弄一次，对吧？然后但是他这些长辈他们就会说哎，不用不用，你帮我弄就好了。其实怎么说，电脑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你如果要用到很深层的一些功能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像什么开机啊，然后如果只是用软件稍微使用一下，然后用一下浏览器的话，其实还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学会的吧。但是他们好像不愿意去学习这些东西，就是他们觉得说有人帮我弄了，那这个东西我不需要自己弄，就好像是
对，
就是懒了，会不 会就是人老了之后就懒了，
理所当然的相信自己可以享受我的就是已经老了这样的尊贵地位、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局限于已经老了的人、包括比如说在一个公司已经干了很久的人，他们也会陷入到这种状态里面。
对，
就是觉得我已经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了，然后有一些事情我就是不用去学，不用去跟进技术之类的，但我也可以躺在功劳簿上面吃我的老本。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仅局限于老人吧。
对对，有这种。
其实就是一直学习肯定是很累的，就我在录这个之前我还在跟杨哥吐槽说我现在不想学习了，就是我要是再读博之类的我一定是脑子坏掉了。就是我真的是觉得一直学习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特别是你要不断的去深挖一些东西的时候，在大家比如说好多现在中老年也好，现在已经在公司里做了一些年的人也好，他们真的是确实工作也挺忙的，让他们在学习呢其实是一个额外的要求。
然后学习的话也不止就是不只局限于比如说去读博或者是去读书本上面的学习，就是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小技能啊，你转了一个岗位之后这个岗位所要求的那些技能，我觉得这些方方面面都是学习的一部分吧。
其实我倒觉得学习蛮有意思的，就是当然就是除了要考试这个事情之外，
对，
但其实学习的过程中真的能给我很多快乐，而且我觉得就如果我真的很愿意会一直学习下去，因为比如像我之前学 Python 嘛，就因为我一直想要学编程，但每次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就停下来，但这次因为就现在有这么多时间我就学 Python， 学 Python 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通过你学刚学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实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哎，好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是学习带给我们的快乐，所以我倒不会觉得说学习这件事情可能我会停下来，我倒不会停下来。
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是不和你那个不一样，就是你现在是为了兴趣，就是自己学到哪是哪，但是我的那个学习是它要有一个目标的啊，这个目标甚至会有很多 DDL 之类的在那里压迫我，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觉得其实这个 我很理解朱毅这个心态，完全理解。就是这个就像我比如说研究生的时候剪一个视频，那这完全就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掌握了一些比如说加炫酷特效技能，我很开心，我做出来这个微电影就是我的成果。但是上班之后你也是剪视频嘛，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上班之后你就会觉得有大家给你设立的目标，然后你得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不能按照你的想法随心所欲的把这个视频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痛苦。虽然都是比如说学习一些视频技能，但这两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态。
哦，我知道，就是因为自由。
对，而且、
就是、因为你自己学东西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当你把你原来喜欢的这个东西你把它用到工作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就失去了原来你想干嘛就干嘛的那种自由，
就是从兴趣变成了技能。
嗯，
但我觉得如果你能一直用自己兴趣的东西去工作的话，其实也会比你在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东西上做了很久要好一点吧。
这个要看吧，就我有同学做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现在在做体育类的视频，但是做着做着吧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反而把他原有的那几一点点兴趣都给消磨掉了，然后现在他的人生就是我今天也不知道我还活着有什么乐趣，就是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他是不是抑郁症
了？这太消极
了。我建议他去听一下那首神曲。
嗯，
没什么，我只是吐槽，不好意思。
我改到你了，我改得到了。
治病救人罢了。
我已经这么 out 了吗？没有什么歌曲。
好想
就是华晨宇那首歌、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啊
啊、哦好哎，刚才说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兴趣是吧？
朱毅有一个朋友。
哦对，
嗯，
然后我想说就是因为我现在学这个专业其实它最开始并不是我想要去学的东西嘛，所以我一直是很抗拒这个事情。因为就是当时高考报专业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爸，就是其实我一直认为我还是一个蛮有主见的人，但是我爸就会各种跟我纠缠，然后最终我就选择报这个专业。然后在这个专业里面其实我一直都过得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所擅长的。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就是可能有的东西就确实就不是你擅长的，就是不管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最后你好像得不到一个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一个成果。
比如说唱歌。
嗯，
我
唱歌
我真的不行，就是我付出很多努力我还是在跑调的边缘。
对，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就是有的东西它确实是靠天赋的，然后就是怎么去都没有用。但是我又回想说，如果我当时选的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新闻这个专业嘛，但是我看现在就是这个媒体业这样有一点乌七八糟的样子，我又觉得好像当时没有选那个也还好。所以有时候我都搞不清楚，就是说
你可能学了新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不想再做新闻了。我觉得是会有这种就像围城一样那种。
啊对对对，很像围城。因为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这个专业很好，然后他们也表示出很羡慕，但是我自己反而觉得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好吧。
嗯，我倒是不太一样。我是杨哥知道的，就是我高考进外院完全是一个巧合，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进这个学校的，当时就是随便考了考，就没有想到心态过于放松反而考好了然后进去。但我对这个专业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而且进去之后我也并不喜欢，就是一开始我是不喜欢的至少，但是后来学着学着我发现了其中的趣味，倒也还好了。就是可能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就是要怎么样在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里面寻找乐趣吧，
苦中作乐。
我感觉我好像就一直没有获得到这个东西。
嗯， 嗯，不过就是文科这个东西不一样，因为 其实因为我自己学的这个东西它至少还和我的另外一个兴趣稍微有点接近，就是我总是可以去多读一点跟历史相关的东西，这个就已经让我很开心了。
但其实我想，
就是，本来它是我的兴趣。嗯，你说。
我想更说的就是，其实就是专业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其实我对这个专业很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选的。
嗯，
这个就是怎么说，就像何冰老师说，你们现在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其实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的选择的权利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上一辈给把持着，或者说被更，反正就是被前浪给把持着。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出自己想要的这个决定，他们会觉得他们有让你去选择，或者说他们有帮你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哎，
嗯，而且还有一个是不一定是前浪把持着选择，是就我们可能看起来有很多的选择，但实际生活中我们没有试错的底气，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子，就是说 gap 就 gap， 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要在想，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对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的家人，对我的职业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在考虑完这一圈之后，其实选择就只有一两个了，这一两个还要再斟酌一下哪一个更好，然后往往选出来的还是要更为现实，不是偏向我们理想的那一种选择，对吧？
哦，还有就是，我还觉得就是我们的选择，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不是在自己喜欢不喜欢之间选，而是在自己的喜欢和取悦这个社会之间去选。因为昨天我不是在改简历嘛，然后就有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可能老师不会喜欢怎么怎么，然后你这个东西虽然现在就是很多的所谓的就是怎么说，比较是一个趋势，但是可能很多老师他不会喜欢你做成这么简洁的东西，他们可能需要你做出一个比较丰富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做的这个简历它很简洁很清晰，为什么会比不上一个做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用很多色块啊之类的这样堆叠起来一个看起来很华丽的东西呢？那其实明明是一个更好更高效的一个东西，它好像最终会败给一个大家传统上或者说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他们更喜欢的一个东西，是这他，所以说到底是我们来决定世界往哪儿走，还是说那些人决定世界往哪儿走？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它更像是我们到底是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还是我们要去揣摩对方的心思，取悦对方才能够换来成功。如果你并不是很想做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还蛮痛苦的。
对，
我想分享我朋友那个故事，就是我说到之前那个跟兴趣相关的那个，他自己在做应该是跟虎扑有一点相关的职业吧，具体我没有多问，但是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剪短视频拍摄配音，然后也会在 B 站还有抖音上面运营自己的一些账号。他自己做抖音一年多了吧，那他就是说前面刚入职的时候拍个短视频20到30秒，点赞人数还在30多40多万，已经就比较正常的一个数据。但是现在如果他用同样的时长来拍这个视频的话，就没有多少人看了，大家已经把他们的目光转到10秒到20秒的这种更短的视频上去了。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一个10秒到20秒的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呢？到底能拍出来什么呢？就他在拍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没趣儿，就觉得没滋没味的。我觉得对于就是年轻人来说，就他自己就好多这个受众肯定也是就是像他一样年龄的人嘛，因为大家都关注的是比较时兴的东西。我们的后浪里面其实有不同的人，我们不仅在揣测前浪的口味，还在揣测后浪的需求，但是可能两边都不讨好吧。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对吧？就是 因为你讲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一个，就是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就说 B 站有一个博主，他自己很有兴趣关于游戏方面的东西，然后他经常就是做那个游戏方面的视频传在 B 站上面，那他每一次可能就是点击量还有什么投币收藏啊这些的数据，其实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嘛，这些但这些视频都是他自己做的很认真的，然后后来他就是他干做了很久之后，他就觉得就是还没有起色，后来他干脆就不干了。他就干什么呢？他就去炫了一下富，因为他们家好像他好像是一个富二代，他炫了一下富，然后他炫富的那一期视频，各种数据都暴涨，然后他就又炫了一期富，然后数据还是很高，然后之后他又重新继续做他那个游戏的视频，结果就是数据就很低，就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有些东西它是很好的，我们也知道它很好，这个社会也知道它很好，但是就总是在一些。数据上面就没有办法体现出它的好，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课程一样，我们那个课程是其实做得很好，就是你拿给谁看都是做得很好的，而且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跟一些更贵或者说学生量更多的一些课程去比，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最终你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收入会让你觉得很伤心，会很难过，就有时候。我们好像很，怎么说呢？就是去迎合的那些人，他们会比踏实做事的人，得到的更多。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最后都不踏实做事了，都跑去迎合去了。
对，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你说，两个短视
没
频
有，我
吧，
就是想说，现在短视频就有这样的趋势啊，就包括
对
一
吧？
些，就拿媒体来说吧，包括媒体也是在迎合这些观众啊。你想，一条新闻剪出来就是10秒的短视频，10秒短视频能说清楚一个新闻的前因后果呢？肯定不能啊。大多情况下，要在10秒之内呈现一个视频，就是断章取义。
然后包括微博也是，其实微博现在不限制字数了，但是就是大家可能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看到一个观点我记住了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好多的观点都是打叹号嘛，就是让大家怎么样能记得住，怎么样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新闻，他会挑一些他觉得大家会关注的重点，但其实这个一小个片段放在整体的故事里面叙述和单拎出来就是两码事。
哦，还想说就是，就像说微博，就是现在的微博的话，有人会发很长的东西嘛，但是你必然就会在评论里面看到有的人说有没有课代表来总结一下，还有太长不看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一个新闻，其实你用一个短的微博，其实你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有的媒体他们就会选择说。把这个东西把它做成一个视频，其实视频里面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讲，只是把文字放在视频里面，然后就像 PPT 一样在翻页。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因为有
但
太
是，
多的人愿意去接受这个东西了，所以说不好反而成为了一种好。
是这个样子。就其实你刚刚说到我们那个翻译课程，其实你还记得吧？就是，一开始有些学员他是上了之后，他就选择退出了，申请要退款，并不是因为课程不好，而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跟不上，他觉得他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耐心，没有那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那什么样的课程？因为我们是做语言类的课程嘛，大家都知道学语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每天背几个单词，每天读几段话就真的让你的语言突飞猛进，那可能真的是几年你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了。那任何一个你要在短期内见到一定成效的，它一定是有一定强度的。所以，当那个学员，虽然我对他就是要提出退课这件事情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各自都好好各自努力，但是就是
各自安
我。
好。
就是，但是我还是很质疑，就是那他想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学习呢？
他可能就是不想学习，他就是比如说那天看了一个鸡汤或者看了一个励志视频，然后觉得说自己要好好学习了，然后报了课之后发现我坚持不下来。
也有可能，因为我以前做那种更简短的那种课程，它的内容量也比较浅，每天可能只花个1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个课报名人数是真的多。但是我自己做那个做的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在骗钱的意思，就是我在
你自己知道那东西是不好的，对吧？
对，就是我自己不认可，但是我发现大家接受啊，大家就吃那一套，就是市场欢迎这个，所以就好多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网课，它质量参差不齐，一部分是它确实。自己能力不够，但另一部分可能就是市场大环境所导致。
对，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最近不是我准备复试嘛，然后我就是觉得那我自己会什么我当然就往简历里面写什么，然后就给老师讲什么嘛。但是就有人跟我说，你要不讲一些就是你可能其实你不会的但是老师会很喜欢的东西。然后也有人跟我说他就是看了很多学生的简历嘛，就有的东西你一眼看就知道那个是他自己编的，自己根本不会的东西。我当然也有犹豫了，我当然就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也要该可以编一些东西呢？但我后来又想说，如果我通过这样一个编的东西，然后可能我被录取了之后，但其实老师想要的是那个编出来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
嗯，就是，
但我会很犹豫了，因为。
嗯，
因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很多就是比你差很多的人，但是他们被录取了但是你没有，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会比你差很多，因为他很多东西就是不会。
嗯，其实是我觉得适当的夸大一下自己的优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捏造了一下自己的能力的话，可能是让一个内心正直的你感到不舒服。对
对，我自己不太能接受，就是说我去编造一个东西，因为我编造一个东西的话我会不太高兴。
就杨哥，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写那个就是出国留学申请书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尬吹就是这个呗，显然我们知道自己一定在某些程度上是夸大了自己的优点，然后但是这个写着写着这个自我推荐信，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就是一个这么棒的人，自己都被自己的谎言给说服了然后我这两天对，就是我这两天不是在写一个中文版的嘛，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吹惯了用英文写的彩虹屁之后再用中文吹，我就会觉得啊，好不适应，我这个人好不知羞耻，对，
很别扭
对，就很别扭。我不知道，就是所以在我一边在写的时候，我就会在想，那些就是能够很大大方方写这样子的文字的人，他们的内心活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也好好奇哦，因为有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我会比如说面对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哦，我好像不太能够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但然后就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就是不其实不太行的人，但是他们就可能通过一些所谓的演绎，然后他们得到这个机会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做的是很糟糕的。但有时候你就会想，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去演一下呢？其实我还挺好的呀，我为什么就不去夸大一下自己呢？但有时候你又会劝阻自己说，你自己没那么好，你干嘛要那样？
太正直了也不好，水至清则无鱼。
啊，我太正直了。
对，
我们彻底的聊，从后浪聊到了正直。
没有啊，我是觉得就最近这个后浪的视频放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它其实还有一层让大家反感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焦虑，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一个情况下。像我这一届应届毕业生，我能明显感受到求职的压力，就是 我投了好多份简历了，其实收到回应的寥寥，然后最终要来跟我面谈的就更少了。但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是一个一直分享这种求职信息的姐姐在那里说，就是大家看到这种实习的招聘信息以后要当天就投递，否则的话因为最近招聘求职人数太多，所以可能你的信息直接就被忽略掉了。所以我后来想一想，可能我好多投出去的求职信都因为过了几天才投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已经被忽略了，就我被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再加上今年到处都有这种失业潮啊，还有出国留学的都要回来啦之类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哪怕没有面对失业就业的压力，他们也依然能够感觉到自己身边正在发生这些变化。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这么正能量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难免内心有一点抵触。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谁不想过那么美好的生活呢？谁不希望自己拥有那种物质，像出门旅行就出门旅行，像有个大疆的这种无人机就去买一个。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支付这样昂贵又精致的生活，这就是一个需求和能力的不平衡吧。这种矛盾其实即便不在这些事情上显现，就在一个日常的我们今天想吃顿好的还要掂量一下钱包里的钱到底够不够，就是选择太多了，然后我们又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支付得起这么多选择，这个无形之间给了我们蛮多压力的吧。
我觉得你有点往我说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感动，也不是感动，就是不是，我就觉得好像就其实很像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就是我当然会想要很多东西，但是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没有办法获得那些东西。
对，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的话，就是就像我之前在群里面说的嘛，现在就是努力的让父母觉得说你在家里面和你没有在家里面的时候家里的开销是差不多的，就是一个家庭寄生虫的基本修养。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毕竟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还不错的专业出来的，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骄傲，就是你应该是能够比现在要好一些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你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你心中那种好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是有不甘的，然后在这种不甘的情况下又有人来努力的去煽动你的自豪煽动你的骄傲的时候，其实会让这种不甘更加的加重。
嗯，会。
对，我是我们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已经成为社畜的人嘛。
嗯，
就是成为社畜之后的日子，你的需求会变得更多，比如说你要面对一些就是跟你的学生时代相比嘛，你要去考虑我要在这个城市租房，然后租房之后我每个月的物业费，我的水电，我的宽带，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基本生存嘛，这就是已经不是需求了，这是生存。然后你上班之后你可能比如说我需要得体的衣服，然后我需要比如说就是因为工作上面工作装啊之类的，你要去购置定期购置一些护肤品化妆品，然后你还有其他需求，比如说我工作累了我想吃一顿好的。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大的需求，比如说我每年会给自己设定一些我必须要干的，就是出门旅行或者怎么样，我今年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旅行，我就会为了这个大的需求去放弃我的一些小的心愿。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会过日子，还是说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的收入包括你的东西没有办法支撑你去满足你的全部需求，你就要去割舍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就我觉得这是我从学生变成社会人的一个转变方向吧， 因为学生时代我觉得你还没有独立赚钱的能力，可能你的需求都会有人帮你满足，但是上班之后呢，你的需求就得自己满足自己，所以有一些不必要的需求你就得舍弃，可能是你喜欢的一条裙子啦，然后一次短途旅行啦，然后一个不怎么昂贵但好看的包包啦，然后为了你的大的需求你去舍弃这些小的需求。
哦，说到这个学生时代我要作证，杨哥当年那真的是
纸醉金迷吗？
那倒也不是，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杨哥一直都有很年轻的心态，就是他很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但是
我现在也很年轻好吗？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更理性的去面对那些你对新鲜事物的追求，那你当时肯定还是更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所以你在提出那个需求的时候，又加上你知道你父母一定会帮你买单的，你在去追求的时候其实更随心所欲一点，但是你现在就是工作啦之类的，你会做一个自己的考量，因为你也觉得你现在要脱离父母的这种支撑了。但是就说实话，我不知道阿飘是什么感受，就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听杨哥在那里吐槽社畜的辛苦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啊，真好啊，杨哥还可以吐槽他的工作，我连工作都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们怎么回事？
就是你现在的心态可能和我们还不太一样，就是你知道你至少还可以存起来，为你的大目标，为你的大需求做一些规划，而我们现在是连小的很大的都不敢想啊，就是因为就是前途还是一片就不确定，但凡有一点点确定的东西可能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哦好受一点。就是之前阿飘给我讲过一个让心态变好的方法，我觉得自从我从他那听了之后，我其实相对还是放松一些了，我之前真的是还要更焦虑一点。他那个方法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最低的底线，但凡有了这个最低的底线之后，你再去考虑今天要尽可能的做成什么事情之后会好一些。不过就是还是说的，就暂时是因为不仅是有没有底线的问题呢，现在好像是整体的趋势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方向，然后你又看到好多各种各样的危机，你觉得我在这样的时代洪流里不会要被吞没了吧，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慌张。
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杨哥他的抱怨是，就是可能是生活的一个怎么说，生活实际的一个困境。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注意啊，反正我个人是，我跟他的压力是来自于心理上面，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这个时候我应该能够自己去养活自己，但是我目前还不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至少在我目前看来，我觉得心理上面的痛苦会比生活实际上面的痛苦要严重一些。因为生活实际上面的痛苦的话，就如果你真的能够怎么说拉下脸来，你可以就是向父母要一点点的经济资助，他们也会觉得相对于你完全无业的话，其实压力会小很多。但是当你这样完全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吧。个人是这么觉得。还有就是我觉得杨哥说，就是你舍弃一些小的想要的东西来完成大的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说就其实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嘛，对吧？比如说你明天的工作会变成什么样，然后你未来会走成什么样子，但是你至少要在一些你能够你可控的事情里面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这种选择会让你觉得说我目前还是能够掌控一些事情的。就像杨哥，你虽然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领导又会干出什么奇怪的事情来，但是你至少能控制说我可以选择放弃这个东西来换那个东西。
嗯，
对吧？
嗯，对。
其实我这几天在家，然后因为我之前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离家远嘛，家里呢可能也是不愿意我操心这个那个，所以很多家长里短是不跟我说的。等我在家之后就会近距离接触这些东西，我能够看到我父母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各自的烦恼，就是中年人特有的烦恼，上有老下有小的烦恼。然后 我也意识到原来就是啊，我出去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是给家里增加一些经济负担的，再加上现在我有一时半会儿不太可能就是马上找到工作，很难说就是我父母他们的精神压力到底是多少，我会有这样的忧虑。然后引起我这个思考的就是前一天我妈的朋友跟她差不多年纪来我们家做客，说到她的母亲，也就是说我叫奶奶辈的那种长辈，现在年纪大了嘛，想带她去医院挂个号，300块钱的门诊费，不舍得出，老人就不想去看病，谁带她去她还要骂谁。所以就是好多，包括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后浪光鲜亮丽的背后有没有很多前浪在那里支撑，前浪过得到底苦不苦，就是一代人的这种美好生活可能是建立在另一代人的牺牲之上的。现在我们在吹捧这些东西的时候，却不去探讨到底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努力，付出了自己的梦想，就是这个就很荒诞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好沉重，我觉得就是像这次这个，其实我之前有想过就是我们会某一期录一下，就是说大家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我们就莫名其妙带出这个东西了。嗯，我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有的听众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就是在抱怨，他们为什么不能积极一点看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确实就是处在一个，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的运气不好吧，但我们确实就是处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实环境里面。我们当然也有想要去改变这个现实环境，因为朱怡也在不停的投简历，杨哥也在努力的工作，我也就是不停的在想要好好的去准备复试啊这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够好的话，他应该允许我们抱怨一下吧。如果他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的话，那抱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抱怨之后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去往前走，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有时候还是能够稍微抱怨一下，因为抱怨了总比不抱怨好吧。
就李文亮那个话嘛，就是这个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那这个社会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情绪，积极的不积极的都可以啊，就是这样子才是生活嘛。就虽然我们今天抱怨很多了，就不是，但不是说我们就一边只在那里抱怨然后什么也不做嘛。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这种抱怨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处境，我们没有多少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解决现在的困境。杨哥其实今天没怎么抱怨了，我们的杨哥一直都是，我有个朋友就说杨哥是属于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积极主义者，他非常，
对，我觉得杨哥其实很积极
对，
是谁是哪位朋友我认识吗？
你认识，但是我为了保护他我不会告诉你的
就我觉得杨哥的抱怨其实是小抱怨，他没有一个大的方向上的难过。
对对对，就是杨哥是那种非常容易满足的，有半碗水就是我还有半碗水真好。我和阿飞，
对，我就是这种人。
我和阿飞真的就是现在竟然只有半碗水了，那我得想想怎么样才能保住这半碗水，就是不仅要保住这半碗水，甚至还想要更多，就是这也是我们两个需要调整心态的一部分嘛，对吧。但是我们仨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这种困惑，然后讲出来了，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知道身边的人也有相似的困扰，其实多多少少也让我们觉得有一定的就是安慰感。
嗯，就是抱怨完了之后，我还是得老老实实改视频，朱怡还是要老老实实投简历，阿飘还是得老老实实改什么自我介绍之类的。就是这只是大家一个可能就是诉说的一个契机。
没错，好，今天就这样吧。
天哪，我还没有说完。
你说，那你把中间这段剪掉，然后那个你说。
没有啦，我是属于我真的属于心态还蛮好的。然后我确实，我自认为啊，我还是就是相对比较幸运的人。就是比如顺利的上了大学，顺利的读了研究生，虽然就是研究生不是自己想学的专业嘛，这个朱怡知道的， 但是我还是会花式安慰自己，比如说啊，学校比较重要啦，然后比如说什么学这个专业会更开拓眼界，不仅局限于新闻这个方面了。然后也顺利的找到工作吧，可能现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但是我觉得我算是相对比较顺利和幸运的人，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有半杯水就觉得有半杯水就很开心的人，而且我也会经常就是经常安慰小芳嘛，就安慰我男朋友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四大工作，然后四大有很多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小孩，就是属于那种也不是说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吧，就是属于家庭条件不错，中产阶级，然后工作了家里也有一些支持，比如说想在厦门租很好的房子，家里就可以给他租很好的房子，然后想有一部代步的车，家里就可以给他提供一部代步的车，就是其实这些就是会让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家里没有给我提供这些，为什么我还要去交一些水电物业费，为什么我还要背着重重的房贷，就是其实是会让人就是心里很不平衡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就会尝试去，也不是安慰吧，就是尝试跟他聊聊天，说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就是你永远去看你跟你自己过去比较，这样会让你的心里会好很多我觉得，因为人和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呀，每个父母的起点都不一样，这样去比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让自己心里很郁闷。
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在吃你这个鸡汤，洋式鸡汤白式鸡汤
我觉得真的很有用好吗？
但我觉得我还在克服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很难不去横向比较，你当然是希望自己，就是理想状态就是你自己跟自己比较，我今天取得一点进步就是我人生的一大步，但是很难嘛，因为乐观也是一种 天生的本领，不是你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
对，我也觉得
很难，夸夸我吧，
很难不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那些人就是以前还不如我，怎么现在混得比我还好，就是
对，但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这样的念头哪怕是很短暂的，我觉得我也会有的时候一闪而过，我不喜欢这样的念头，但它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了，这是我的本能，就 我不想承认，但是它还在那里，就是我只能面对它，对吧，就是一直在克服它。
我自己肯定也会有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嘛，就是谁都会有那么想要比较的一瞬间，那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我自己会一闪而过念头，但我也很会安慰别人，很会给别人灌鸡汤的那种人
你就很擅长排解了。但是我刚刚就想补充一下，就你提醒我的一点是，你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当时你还记得吗，你投简历那段时间其实也很焦虑的，就是可能焦虑是人生需要度过的一个必经之路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吧，也许就是用我父母的话说。
对，就是可能我现在这种心态是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啊，我再回头看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是比如说把我放到一年前的这时候的我自己，那我也是很焦虑的。
对，就是大家都会有一段时间的挣扎嘛，毕竟我们是浪嘛，浪就得拍来拍去，这磕一点那碰一次。
真的很不想说自己是后浪，因为我很恐就是有深海恐惧的
但也是浪，你在表面
希望下次 B 站在宣传的时候可以想一个好一点的词。
对，但这个就是说实话嘛，就 B 站这个视频单从视频本身来看也不算差吧，就是它也是要既要符合这个我们普通年轻人的口味，又要最好能够得到上面的一些赏识，就是它也很难嘛，它也是恰饭的那一个 中间人，对吧？
对，
一家普通公司，
这个还涉及到，对，涉及到 B 站想要转型的事情。
对，其实他也是 要为了自己的这种存续不断的迎合，不断的做一些妥协，可能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在妥协吧。